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消息出来，大家都很震惊，而且呢，国内啊，第一时间都做了全部的中文的翻译。这个事情它有几点，我们从澳大利亚的法律可以来说一下，它的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第一，受害者在第一时间给他的朋友发了微信，这个所谓叫第三者证据，这个很了不得，而且是即时的。性侵案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第一时间报案和第二时间报案它就差别很大。他这个呢，虽然没有第一时间报案，他说的他害怕，他争取明天逃走，他觉得他那个权力太大了。路透社呢，这个说是真实的消息啊，虽然没有经过这个受害者的核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证据相对来说力度还是挺大，就相当于第一时间虽然没报案，但是他把发生的事情就发出去了，这就很难说这种事情是在设局啊，在伪造。说到底，要比高英祥的案子，从某种程度上他是先睡完觉，然后他老公带着去报案，相比之下，在这种方面，至少在证据这个力度上，我觉得一点不弱。
所以您刚才用了一个第三方即时证据。
对，美国的情况呢，跟我们确实也不大一样啊。在澳大利亚呢，很难会有说你先逮捕了，有一项罪，第二天呢，这个又说你可以走了，而且这个走呢，我们现在从法律上来看，还不是个保释，而是个释放。保释呢，就是说 ，OK， 我有条件的，像高云翔啊，一大堆的条件，他就保释了。他这个呢，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也没有要任何的钱，实际上就是一个没事了，你先走吧。这样的情况，一般澳大利亚一般都结案了，但是他那头就是说，事情还没结啊，我们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啊，我们有可能继续立案。事实上，他在上个礼拜四，明尼苏达州的警方啊，已经把收集的相关证据交给了检察院，说由检察院来决定是不是这个
对他提起控告。
下面啊，对，这提就。那么昨天呢，我看了一个洛杉矶超视频给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律师，也是我们华人，叫周东发的采访。那么他说呢，这个只要在一年内都有起诉的可能，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等两天没有就没有了啊，他是这么一个说法。这第二点要说的，这个律师呢也提到第三方证据这个概念。在澳大利亚呢，通常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是拘捕了，那就不会通常放出来，放出来一定是通过保释，真放出来了一般也就不会再起诉。所以这一点上，明尼苏达州的这个做法呢，我问了一些其他的美国律师朋友，好像其他州也不这么弄，所以它有它的特殊性。周东发律师也说，这个特殊性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或者叫举报人或者叫报案人可能当时很犹豫，到底是不是做证人参与起诉来协助起诉有关系。他这个也就是一个猜测，我们也不能作为一个依据。只是要说的呢，就是这个事从路透社这个报道来看，那就是一个相比之下刘强东这个事情的一个重大的进展，至少在证据上出现了重大的以前从来没有披露过的情况，包括他一上车就开始所谓动手动脚，这些以前也没有谈透过。当然具体的证据到底在法庭上会是怎么样，这个报案人这个证据是不是能被采信啊，包括我们这头以高玉祥案的这个女方所做的证词是不是能被真正法院采信，是不是可信。所谓性侵案真正被质问的或者被起诉的实际上是这个证人，因为问来问去都是盘问着证人，这个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做证人你这个话到底可信还是不可信啊？不可信到什么程度，想办法把证人的可信度给打掉，英文叫是一个 audio， 是一个痛苦的一个经历承受。那么我们的关于性侵呢，最近至少实际上有三摊事，我们这头还有一摊叫许荣伟的案子，
刘强东在当中也有他的身影出现。
他不只是这个身影，现在看法庭证词来讲，那一天就是刘强东在自己的豪宅里面，这个豪宅公寓实际上是张天泽拥有的一个很小范围很私密的派对，这个小小范围上到什么程度呢，八个人的，在这样八个人的生日 party 上面给人做生日，他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你说刘强东隐瞒了一个事实吗？
对，刘强东通过他的律师声明隐瞒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什么事实？
说谎。他就说跟涉事双方，也就跟徐龙伟和这个女方都不熟，实际上那天生日是给徐龙伟过，不熟。说他律师啊叫周俊武发的一个声明说跟涉事双方都不熟，现在看起来是经不住推销，至少是跟法庭证词本身是相矛盾。法庭证词里面现在还有一项说徐龙伟呢跟他的可能是我们法医心理医生说的，就是他是通过他的生意合伙人叫 Eric 啊认识了刘强东， 而且呢陪着刘强东在悉尼，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熟悉情况啊，都是陪着转的。所以说不熟悉这个词现在看起来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分，确实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昨天那个周东方律师也讲的，万一是被起诉，刘强东假如不到场，那按照明尼苏达州的法律呢，那就会这个事情先搁下，然后呢去发一个逮捕令。这个逮捕令就意味着刘强东只要一进美国他就可以被逮捕，然后再来起诉这件事。刘强东就因为在中国，虽然中美两国之间啊和中澳两国之间一样没有
引渡是吧，
没有引渡，但是京东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他本身又是上市公司的老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想不套平就把这事情了了可能也难。今天上午呢我又注意到好像昨天有一个应该是张泽天发的微博上的东西还是哪里的东西，就是说过中秋嘛，说一家人在一起很好，还有三个手在一起，一个女儿，一个他，一个可能刘强东，然后呢就说好像手的云雾见日开吧，好像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到底真正要是出了事了是怎么样的情况，现在毕竟是一家人在一起，也可能今后就没事啊。现在看起来这个路透社在这个时间公布，从这个当口来讲可能因此就完全没事，可能也对检方带来一定的挑战。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你也觉得没事，但美国的检方他们有自己的权利到底起诉还不起诉啊？那件事情不管怎么样确实是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对前面这些普遍的认识有了很大的突破。这里面我还想加一点，就是当时许维荣这个性侵啊，这个受害者曾经说过他是到了刘强东家，除了刘强东本人其他人都灌他酒，就喝得简直不省人事，在桌上都睡着了，然后走不动的程度下才徐威龙说我送你回家，结果呢就没送他回家，送到了旁边100米距离的香格里拉饭店的1319房间。下面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再说。那么这次刘强东这个事情，
32瓶红酒，
对，他也说不喝了很多酒。看到了这个我就想起了悉尼这个情况，
这两次从美国到澳大利亚都出现了酒的身影，而且好像这个酒的数量也都不在少数，
而且就让那个女的喝得很多。但是呢，在不管是澳大利亚法律和美国法律，酒精并不作为同意的因素。澳大利亚的法律呢，性侵要构成主要是三项，一有所谓性行为，这个性行为呢要比我们国内理解的这个一般的强奸这个里面的性行为要宽，不是一个单纯的特定部位进入特定部位，特定器官进入特定器官，它是任何东西进入特定器官都算。第二，这个女的要不同意不情愿。第三，必须这个施害者知道这女的不情愿继续做。那么现在的问题到最后，实际上性侵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性侵说到底是一个女的证实是本身的可靠性的和这个关系。而且这女的呢也说了，这是我们路透社的消息啊，路透社消息是不是对咱们也不知道。
据路透社自己说是审查过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而且这个女方的律师是证实了这些消息来源是来自于这个女方的。
对，这个我都注意到了。那么所以这个消息来源不见得女方，但可能是接受微信那一方，那就更了不得。所以这个第一时间发给第三者这个东西，法院正常情况下至少英美法系是看得挺重。
所以刘强东目前新的这个信息流出来，可以说是他这一起案件的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
不管怎么样都是个转折点，就算是不起诉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至少大家对这个案情整个的认识要透明很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